答应了，读到第十九、二十节的时候呢，有一些错误，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哈。那二十节的那最后的一段，犹太然后凯撒利亚往那里住，那一句话其实呢是属于十九节的啊。那我会跟同工这个反映一下，所以要打经文很好，让我们能够从荧幕上能够看到经文，对吗？但打错就不好了，尤其是神学上的教义打错就更不好啊。这只是那几个字呢，把它放错位置。好，今晚上呢，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起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刚才我们读了这整段的经文啊，那这也是我早堂所讲的。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晚堂会继续讲。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十二章的分段。那投影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十二章的分段。那你读了这一段经文呢，很清楚看到这个分段啊。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呢，他被杀啊，被这个王名叫叙利杀了。然后第三节到十八节呢，我们看到彼得也被捉拿，然后下到监牢里。不过呢，他得释放。那第三个分段呢，我们看到就是叙利他的死亡，那他死得很恐怖啊，我们看到他被虫咬，对吗？啊，死了。那是十九到二十三节。那最后的两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广泛的这个散发，传到多个地方去。所以简单的四个分段。那因为经文比较长，那早上的时候呢，就讲了第一和第二段。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其实每一段都有它特殊的功课我们可以学啊。所以我认为今晚上呢，我要讲的是这一位人物，名叫叙利王啊。首先我们要认识他，他是哪一个叙利。那还没有讲到他之前呢，让我们稍微看一看今早上所讲的这前面的两个分段，雅各的寻道还有彼得的这个释放啊。那雅各呢，是十二个使徒中的其中一位，因此呢，他也是第一位因着他的传道而被杀的使徒。那我们常用这个字寻道，他是第一位寻道的使徒。那他死的时候呢，是在主后四十四年还是公元后四十四年。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雅各呢，他侍奉主只有十五年的时间。那若我们说耶稣是在公元后第二十九年三十年的时候呢，他被杀啊。当然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日期，我们没有人一个可以给一个很肯定的日期啊。有的看是这个主后二十九年，有的看是主后三十二年。那我看的是主后的二十九年。那雅各是在四十四年寻道，那这样的看呢，他侍奉主呢有十五年的时间。那十五年算长不长？其实不长的时间，不长，因为十五年就很快的过去啊。那你问我侍奉主有多少年？我侍奉主有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有三十年的时间啊，这样三十年就过去了啊。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全职的侍奉，当然之间呢有这个我们所谓的制作帐篷，我在外工作，同时呢在牧会。 不过这样过去就三十年的时间，那十五年不长。我还记得开始在侍奉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工，他加入这个全职呢不久就有胃癌。那时候发现了迟，那个胃癌呢，那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一年半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来侍奉主，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侍奉主的时间不说很长，他就被希律王用刀杀了。在这一段经文呢，圣经特别讲到这个杀雅各的工具是用刀杀。那我们可以想，在古时罗马的时候呢，这个不是把人钉在十字架呢，就是用刀杀，所以是很恐怖的一种判死刑的方法。那当叙利王看到这雅各的死死到犹太人很高兴啊，他接着就把彼得捉了下到监里。那捉彼得的时候呢，我们读到那个日子圣经说是除孝节，除孝的日子。那除孝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它是逾越节的前七天。那圣经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个叙利王呢有意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把彼得带出来杀了，就他扣留，他想扣留彼得七天的时间。那在这七天呢，彼得在牢里，那确保彼得不会逃狱或者有人来接狱，这个叙利王就派了四班的兵丁看守他。四班，每一班多少个人？四个人啊。那是怎样看守呢？圣经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经说有两个兵丁呢在彼得的旁边，所以 很明显的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那在古时呢，当他们扣押这个众囚犯的时候啊，众囚犯就是犯了重罚的这个囚犯呢，他们会把囚犯呢的手用铁链扣着一只手，然后呢另一边呢扣着兵丁的手，明白吗？所以左边有一个，右边又有一个，那还有两个呢，因为每一班有四个人，对吗？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说什么呢？他们在门外把守。所以这位叙利王呢，他很聪明，他以为哇，四个兵丁这样的做法哈，没有人能够来救彼得了啊。但他没有想到，神是大能的神啊，我们看到神用他的方法来救彼得。那一夜神差派了一位使者将彼得的锁链打开，对吗？那在这之前呢，你看圣经的记载，他有提到说天使来到的时候呢，有光照耀那个牢房，对吗？有光照耀牢房，然后呢这天使呢拍了这彼得啊，然后向他说话，叫他起来。可见那时候呢彼得在睡觉，叫他起来，所以天使说话叫他起来，对吗？那彼得起来之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的锁链脱开了，锁链脱开了。那当锁链脱开掉在地上的时候呢， 也会有声音，对吗？啊，也会有声音。但很有趣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两个兵丁却不知道。这两个兵丁在他的左右，两个兵丁不知道。这彼得已经没有被捆锁了，然后天使把门打开，门打开，那两个在哪里？大有可能也睡着了，对吗？睡了。所以当牢房的门打开，他们也不知道。 OK， 不用紧。那圣经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带彼得离开监牢，然后他有第一层，有第二层。第二层，那到底这个第一、第二层是什么呢？其实照古时的牢房来讲呢，它是这个地方呢有这个高低的不同，所以当他们走这个梯级下来的时候呢，然后有一层，然后再下，对吗？所以他们走过第一层，走过第二层。那相信也有其他的这个囚犯在里面呢。整件事情把守牢房的人呢都不知道。所以这里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当神工作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很奇妙，神怎样救彼得，是借着他的大能，使到那些兵丁完全没有察觉到一切的过程。那弟兄姐妹，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奇妙的工作。那圣经又告诉我们一点，彼得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以为自己还在做梦，直到他出了牢房，然后呢他想一想，哎，我已经不在牢房外了，然后他想到去哪里？去马可的母亲的家，他想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时候神在工作，当我们度过那个大的考验的那段时间呢，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样的发展，但是经过之后，我们往后看，我们才看到真的是神怜悯我们，是神怜悯我们，神保守了我们，神在工作，所以神以他的大能把彼得救了出来。好，这个雅各跟彼得两个使徒，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个雅各面对死亡，而彼得他却把他救出来呢？两个都是神所召的使徒，是不是彼得更爱主，或者他爱主多过雅各？也不是啊。那你说彼得比雅各忠心？也不是。那为什么神允许雅各寻道呢？其实讲到这个有污点的使徒，我们大家都记得是谁？是彼得。为什么是彼得呢？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雅各有没有不认主？没有提到，对吗？所以应该救雅各而让彼得寻道，因为他不认主三次啊。好，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主的心意是如何。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有他的主权， 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主权。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这个经历里头呢，这就是主权，主的他的主权。最近我们从教会一些信徒的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这位弟兄忽然间心脏病爆发，两三天后他就被主召回天家，年龄只有50多岁。那不久之前我们看到又有教会另一个人同样心脏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们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哇，我们认为很危机，不过神却选择医治他，他好了。所以在上个周五我们在教会见到这位其实他是在我们幼稚园工作的，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精神啊体力啊都很好。那年龄呢，他们两个年龄我看差不会太远哈，是属于那50岁的年龄。那为什么一个神就这样的把他接回天家，另一个神就怜悯医治他，两个人的这个病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一样。若要我们以自己的聪明来解释，我们没有的解释，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所以雅各寻道，彼得得救，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基督徒要相信神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当雅各被捉的时候呢，没有提到教会为他祷告，没有提到，但你注意看彼得被抓第五节呢，教会就为他不断的祷告，当彼得得获释放之后呢，他跑到这间屋子的时候，人在那里在祷告，他们在祷告。所以我们看这整个7天的时间，彼得被捉拿，教会不断的为他们为他祷告。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在雅各被捉的时候，教会相信祷告，但没有看到那个严重性，他们没有看到那个严重性，就是雅各会被杀害。当雅各被杀害之后，他们在那时候唤醒了，知道事情是非常的严重，那彼得也被抓了，这时候他们也知道彼得也有可能会被杀害，所以他们就很迫切的为彼得在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到我们急需要同心的祷告。但我们也要知道不要等到事情大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祷告应该是我们每天以主应该有的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所以这是神要我们教会学习的这个重要的功课。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和第四段。那第三段呢，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叙利王的死亡。叙利王到底这位叙利王是哪一位王呢？叙利的王朝有很多位王， 很多位，但是在圣经里头呢有提到四位，但每个呢都叫希律王，希律王，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希律王？所以我希望接着这样的分享大家可以明白哈，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一位希律王，他就把东方来的博士招来，他说你们去找这位新生的王，刚刚诞生的王，当你找到之后呢，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其实这个是一个假意，他要害那位婴孩耶稣，而不是要去拜他。所以在马太福音记载有关这位希律王，到底他是哪一位呢？他是历史所记载的这个希律大王或者大希律王。那在耶稣的时候，这位希律就是这位，历史称他为大希律王。那我们看第二位，第二位呢是那一位杀害了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呢记载在这位希律王的生日的时候呢，他把施洗约翰杀了。为什么要杀害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呢反对他娶他弟兄的妻子希罗底那他怀恨在心，就接着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把他杀了这一位是叙利安提帕斯，英文 Herod Antipas 所以跟叙利大王不一样他是叙利大王的儿子，他是儿子。当然叙利大王呢他有好多个儿子这个是叙利安提帕斯，那他也是那一位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呢被本丢比拉多送去见的那一位叙利王。对，这个是第二位圣经提到的叙利就是这第二位。那第三位呢，第三位呢是称为叙利亚吉帕义士，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他当王的时候呢是公元后38年到44年。那我说刚才有提到这个雅各殉道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第44年，就是他最后的一年这位叙利王呢他就是那一位逼迫教会杀害雅各，然后在后面也告诉我们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的那一位叙利王。好，这是第三位。那我们来看第四位叙利王，这第四位呢是亚奇帕二世那圣经也称他为叙利。那这一位呢他的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6章。26章呢这里讲到保罗被囚在罗马的地方那保罗呢就向这一位叙利王在他向他上诉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下到监牢里呢但没有罪状，他要知道你把我放在监牢里我犯了什么罪他就是在这一位叙利亚基帕二世呢的面前申辩，这就是第四位叙利王。所以当我们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读到的叙利王呢其实有四个不同的那他们都叫叙利王。同样的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凯撒，凯撒那凯撒王我们知道是罗马的皇帝对吗？但凯撒其实是一个普遍用的名字因为在罗马的这个朝代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凯撒， 所以我们看到这叙利王朝呢、特别有这四位，圣经提到他们。好，我们知道这四个叙利王之后呢，我们要来看这亚基帕一世，就是杀害雅各的那一位叙利王，他的背景。当然背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头，但我们可以看很多的参考书、百科全书。今天我们 有这个、网络，我们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呢，我们就得知很多有关他的事情。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的父亲、母亲呢，其实两是、这有亲戚的关系、是表哥表妹的关系。那讲到这样，我们知道、古时代呢，他们的那种关系有一点、复杂、所以他的父母亲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叙利大王的儿子，但是是由第二个妻子所生的、那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是叙利大王妹妹的女儿，所以其实他们是表兄妹的这个关系、所以那很有趣。他的爸爸呢就在生下这个亚基帕一世两年后，对不起，应该是三年后，他自己的父亲就把他杀了、那时候呢，这个亚基帕一世呢只有两岁，只有两岁而已。那这位亚基帕叙利王呢就在罗马的地方长大、我们知道罗马是一个、这个文化、这很先进，当时很先进的一个地方、那文化先进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犯罪的地方。那历史告诉我们呢，亚基帕呢是一位花花公子、那他也很会花钱，就是有一次他欠了人的钱而讨债，主呢在追捕他的时候，他就逃到罗马去。不过他在监牢里呢度过一段的时间，过后由其中的一位罗马皇帝名叫卡利古拉、将他释放，不但释放了他呢，还派他去管理这个犹大的一些地区。那过后他就管辖了他的这个、祖父，就是叙利大王所管辖的整个犹大地、那他总共当王呢有八年的时间，短短的对不起，七年的时间，短短的七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王的他的背景。那他是一般的这个政治家，为什么说他是一般的政治家呢？因为他懂得讨好人。记得他是罗马帝国委派到犹大地做王，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王是罗马帝国的王。所以他知道他若要继续被委任做某个地区的王的话，他就要讨好这个罗马的皇帝、所以一方面他要讨好罗马的皇帝，另一方面呢他也要讨好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犹太地区 做王嘛做官、所以来到十二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杀了雅各之后呢，看到犹太人就很 对这件事情呢很喜欢啊，喜欢看到雅各的死，他们喜欢，他们高兴，他就立刻捉拿了彼得啊。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要做犹太人所喜欢的事情啊，但同时呢他也要小心不可得罪罗马的皇帝，所以他是一般的这个政治家。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家也是这样，对吗？要讨好人民，然后呢也要讨好其他的人，不容易。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也为犹太人呢做了一些的事情，比方这个罗马皇帝哈，这卡利古拉呢有意把自己的画像放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那把自己的画像放在犹太人的圣殿可以吗？当然犹太人会很激烈的反对，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的十诫啊，第二诫是什么呢？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雕刻偶像，对吗？现在要把一个人的画像放在圣殿里，当然他不可，所以他很厉害的说服了那一位王，叫他不要啊。当然他给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啊。那犹太人呢，他们是属于罗马帝国管辖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也经过一个很辛苦的时间，所以这安提帕王呢他也很好的对待犹太人，所以历史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人。但他的个性是怎样的呢？他本人的个性好，我们都知道，当他吩咐兵丁把彼得从牢里带出来呢，兵丁们找不到彼得，对吗？那在他的气怒里头呢，他把那十六位看守彼得的兵丁全都杀了。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一，这一位叙利王肯定不信上帝，他不相信有这样的奇迹，神能够接着他的大能来拯救彼得，他不相信。第二，他这个不看人的生命为贵重，十六个人你只要把那一天把守这个彼得的四个杀了就好了嘛，那四个，对吗？但在他的怒气呢，他全部杀了十六个，所以他是一个性情很暴躁的一个人，他不喜欢呢他就这样行。好，他把他们杀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位王。那当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请大家再看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九节，圣经说吩咐把兵丁杀了之后呢，他就离开犹太下到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有没有看到这一节经文？他离开犹太然后到卡萨利亚，然后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叙利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地方啊，西顿还有这推罗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粮食是从他那里而来，但这两个地方不属于他的管辖，这两个地方呢是罗马帝国的管辖的地方，不在于他管辖。 但是呢，罗马帝国呢却要他供应这两个地方粮食啊。那圣经没有加以解释为什么，但我们可以想得到，他心里想，为什么我要供应他们粮食？所以圣经说他恼怒这两个地方的人啊。那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们也知道，若不讨好叙利王的话，他们得粮就不容易了，对吗？所以在这时候呢，就差了一个人，托了王的内侍臣波拉斯啊，去讨好王。所以二十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所以又给我们看到这位叙利王啊，他的心胸蛮狭窄，因为其实他管辖的哈，这个范围是罗马王帝给他的，你知道吗？那罗马王帝要他供应这两个城呢他们的粮食，他不应该觉得很困难，对吗？啊，就好像我为人工作，然后那老板叫我做一些事情，为别人，为公司里的同事做一些事情，我不愿意做。他这个人的心胸很狭窄，这样就稍微提到他对待这两个城的人。然后来到第二十一节，圣经说叙利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般。到了所定的日期，好，圣经又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日期，对吗？有什么日期啊？那在他时候，刚才我忘记告诉大家，这一个安提帕一世呢，他有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叫约瑟夫。约瑟夫呢是一位历史家，很著名的犹太人的历史家啊。所以这一个人呢就写到关于那个日子，所定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啊？其实呢他们有一个这个罗马帝国所谓的举办的一个运动会，所以在这个运动会呢，他是罗马帝国的委任的其中的一个王，所以他就要去参加啊。那约瑟夫呢，这位历史家呢告诉我们，那一天呢他穿了一个很特别的制服，这个制服呢他穿了之后，当阳光照在他的衣服呢，他会反射这个光亮，所以当人民看到从他身上发出光的时候，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记得他穿的是一个银色的silver colored gown， 所以当阳光照在这个衣服上的时候，它反光啊，那反光到你的眼睛哈，对吗？然后他在说话，二十一节对他们讲论，对吗？所以他在讲话，然后人看不到他的脸。那这些人说什么呢？这些人说，这是神在讲话。这是神在讲话，不是人。那重点是在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叙利不归荣耀给神。他没有说我不是神。那时候当人说这一句话，神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他心里有多么的高兴，因为现在百姓把他当作是神。但圣经要我们知道，他不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要注意， 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当人问你，你的病是怎样好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哦，我看医生，医生医我的病好。但是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荣耀归给神，因为神在他的主权里头使用那些医生把你的病治好了。那么神他在工作来帮助你，把你在困境中把你救了出来，所以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好，这是当我们是从神里受益的哈。那另一方面是我们所做的看到有好的效果，比方说我在这里讲道，然后你们都信了主，我不好想说我讲道很厉害，我要记得荣耀是属于神的，这个非常重要。若你认为一篇信息讲得很好的话，记得将荣耀归给神，这非常的重要。这一个王就是不将荣耀归给神，人说这是神在讲话，哇，我是神在讲话啊！他可以想到就是，啊，我比这个罗马的皇帝凯撒还受百姓的欢迎和欣赏。那圣经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主的使者立刻罚他，立刻在众人的面前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么那一天大能的神要百姓看到，当人不将荣耀归给神而把人当时是神的时候呢，神要惩罚。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没有人是神，只有一位，我们要敬拜这位真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若我们有这个特权来侍奉他，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我们是不配的仆人。荣耀要归给我们的神。这位王就这样的死了，在一个不光彩的时候死了。那为什么不光彩呢？因为那时候众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里头啊，你知道吗？看他立刻倒了，又虫咬他，有光彩吗？没有光彩，他就这样死了。但圣经加了两句话，二十四、二十五节讲了两句什么话呢？这里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供祭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看二十四节，圣经说什么呢？这个福音继续的广传。希律王有意阻止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但神的福音不受到人的拦阻，他逼迫教会，但福音继续的传出去。他越逼迫教会，福音更广传。我们看到在早些日子因为受逼迫 而信徒呢，他们分散到犹大各地，甚至有到撒玛利亚地方去的。过后我们看到神差派了保罗到地极去传福音，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神有主权，我们不能够拦阻，我们要以主配合来传这个福音。愿你和我愿意以主配搭，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主的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为主来传福音。没有人，没有逼迫，没有困难能够使这个福音的工作停顿。感谢神，这是神自己他的应许，我们要相信。所以今晚的功课主要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神有他的主权，在彼得的释放里头呢，我们看到当神工作的时候，神不用用轰动的方法，那很轰动的方法来救彼得，他救彼得的方法就是这样简单，把手链这个解开了，把他带出来，这是神的工作。想到这个叙利王的死，我们看到他不将荣耀归给神，记得我们不好这样做，我们要荣耀神。第四就是讲到传福音这个工作啊，神要使用我们，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恩典，我们要感恩神愿意使用我们，即使没有我们，神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把他的福音的广传。愿神帮助我们，鼓励我们继续的依靠他这位大能的主宰。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